好，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今天主日讲到的经文是以西结书第四十七章，第四十七章这一章。好，我们先来读一下四十七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
他带我回到殿门，见殿的门槛下有水往东流出，这水从槛下由殿的右边，在殿祭坛的南边往下流。他带我出北门，又领我从外边转到朝东的外门。见水从右边流出，他手拿准绳往东出去的时候，量了一千肘，使我趟过水，水到踝子骨。他又量了一千肘，使我趟过水，水就到膝。要再量了一千肘，使我趟过水，水便到腰。又量了一千肘，变成了河，使我不能趟过，因为水是涨起成为可浮的水，不可趟的河。
好，我们来看这个第一节到第五节哈。我们来看哈，弟兄姊妹，我们看一些节书，尤其是这些意象的时候，尤其看最后这些部分啊，其实很多时候呢，你要联系圣经里边的过去啊、现在、将来一些经文，从创世纪啊到旧约的所有圣经，到新约的四福音，直到什么？直到启示录，你要去看哈。我们再首先去对照创世纪哈，你看在创世纪第二章啊，说有河从伊甸流出来，滋润人的园子，从那里分成四道，然后从那里分成四道呢，就流向世上的列国，是不是 啊第一条河是吧，环绕哈菲拉全地的啊，然后第二条河叫基逊，古时全地啊，第三条河什么西底节，流在亚述东边，最后一条是伯拉河啊。也就是说呢，从起初的时候呢，有河流从伊甸园出来，并且成为大河流向列国。我们看到哈，在启示录的时候，在你到那个新天新地的时候，有河流呢从圣所出来，你会发现接下来它会怎么，从一开始一条小的河流，最后成为越来越大的江河，滋润啊圣所以及周围一切的啊属于圣所的地带啊。我们来看第一节说，然后他把我带回殿门啊，看呐，这个殿的门槛下有水向东流出啊，因为这殿面朝东啊，这水从下方、从旁边、从殿的右边、从祭坛的南边这样流出去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哈。这个河流呢是从这个内院啊，圣所的内院至圣所流出来的，然后呢在祭坛的右边经过啊，然后呢出到外院一直流，然后从圣所的这个东门旁边穿过去，然后继续往东去流啊，是这样的啊，是这样的。启示录二十二章第一节呢啊，天使指示我在城内街道中有一条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就是从至圣所流出来。内部呢，就是从至圣所的宝座啊，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啊，然后经过祭坛啊，总是跟羔羊有关系，跟神有关系，然后是什么？跟祭坛有关系，跟十字架有关系啊。第二节，他带我出北门的道路啊。首先我们再回去看这里啊，看刚才这个第一节啊，你要注意这个圣灵河的水是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经过什么呢？经过祭坛是什么？耶稣钉十字架，经过圣所的内院外院，最后流向东边啊。也就是说这圣灵河的水把宝座里面所有的那种圣洁能力、神的荣耀都带了出去，后边说也带着医治之能，带着赦罪之能啊，从祭坛出来，从十字架出来啊。所以说这个圣灵河的水它为什么有赦罪的能力？第一，它从神和羔羊的宝座出来，另外一个它经过祭坛，经过十字架，它把圣所一切的圣洁都带到了外院，从东门一直往外带啊，最后呢延伸到所有覆盖的地方呢都成为圣洁，都被医治。然后我们看第二点，他将我带出这个北门的道路啊，他带我绕到外面啊，绕到东边啊，到外面，到北门的道路，到外面的道路啊。看呢，水从右侧细细的流淌，我们来看这里哈。然后他顺着河出去的时候，不是从这个门出去的 因为耶和华神已经从正门进入，谁也不可能进入，正门就关闭。然后耶和华神呢，你看到这件事荣耀停在北门，这是从正面把以西结带出去啊，然后绕过来到正面去看这个河啊，到正面去看这个河啊，说看呢，水从这个东门那个右侧是细细的流淌，你要注意，一开始是细细的流淌，后来是越来越大啊。第三节，那人从东边出去，在他手中有准绳，他量了一千种啊，量了一千种，然后让我从水中过去，水到什么？水到脚踝啊，水到脚踝，看一下这个图，从这里出来就一千种，一千种往外是吧，这样。第四节，他又量了一千，让我从水中，领我从水中经过，水就到膝。他又量了一千，领我经过，水就到腰。你注意啊，圣所所有的单位都是以人为单位，以人的肢体为单位。因为圣所的一切建造看起来是墙是城，但将来的话你会知道是人，那是人。新天新地是为人预备的，是为得救的人预备的啊。然后说他又量了一千啊，这时候呢就不再是那种缓缓的细流，而是变成了河流江河。这个时候呢就不能走过去了，因为水位上升，你只能游泳过去，但是它成了不能走过去的河流啊。我们看到哈，新天新地新圣城耶路撒冷当中呢，圣门河的水从至圣所的内院，从至圣所啊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然后从祭坛经过到外院，到东门右边经过，每增加一千种水位上涨一次，最后到四千种的时候成为河流。你发现这跟前面讲这个新天新地新圣城的时候，它从内往外的这个结构和倍数实际上是一致的。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内院啊，你发现内院有房屋居住是吧，有祭司的圣屋，到外面有三室的房屋，再往外还有祭司的房屋，这边再往外，再往外越来越多越来越大啊。这个水从源头流出来，它不断的增大，它每一次增大就意味着它要覆盖更多的地方，它覆盖更多的地方就意味着越往外有更多的人居住，有更多的人能够得到啊生命河的水，并且后边还提到生命河的水将滋润两岸的生命树啊。所以你看圣城就是这样一个从内院从祭坛向外放射的这样一个结构啊。新天新地足够所有从创世以来得救的人居住，足够以色列全家居住啊，而且呢生命河的水会覆盖圣城一切的延伸地带。好，弟兄姊妹，我们接下来一起读一下47章6-12节。
他对我说，人子啊，你看见了什么？他就带我回到河边，我回到河边的时候，现在河这边和那边的岸上有极多的树木。他对我说，这水往东方流去，必下到亚拉巴，直到海，所发出来的水必流入沿海，使水变甜。这河水所到之处，凡滋生的动物都必生活，并且因着流来的水必有极多的鱼，海水也变甜了。这河水所到之处，百物都必生活，必有渔夫站在河边，从隐基底直到隐以格连，都做晒网之处。那鱼各从其类，好像大海的鱼甚多，只是泥泞之地与洼湿之处不得治好，必为炎地。在河这边与那边的岸上必生长各类的树木，其果可做食物，叶子不枯干，果子不断绝，每月必结新果子。因为这水是从圣所流出来的，树上的果子必做食物，叶子乃为治病。
好，我们看6-12节。六节，然后他对我说，人子你看见了吗？啊，上帝让一些节让人子去看啊，他要指示的。他就领我来回行走，他把我带到这个河边来回行走啊，就是经过四千种之后成为大河， 这时候呢已经没法走过去了，就只能在河边走。第七节，当我返回的时候，看了河边有极多的树木，在这边有，在那边也有。在生命河的河边呢，看启示录21章就提到结12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在生命树的河边有生命树，而且这树木的数量是非常多的，就意味着这极多的树木要结极多的果子，它可供万民食用，可供一切住在新天新地的人食用。也就是说，得胜的我必将乐园当中的生命树的果子赐，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对不对啊？赐给他。第八节，然后他对我说，这属于往东方的地界，注意哈，往东方的地界，你注意东方地界这个词哈，去他们要下到亚拉巴，亚拉巴呢 有的版本翻译成沙漠，他们要进入海，海就是那个沿海死海啊。看这里，这里看到没有？这里哈，这里啊，进入南部的沙漠地带，进入死海地带啊。所发的水呢要流向这个海，就是死海沿海，说水就被医治了。你注意哈，也要说这水有毛病的水，这有毛病的水呢与这个生命河的水相遇的时候就被医治了。在列王记下第2章哈19节到22节讲到了以利沙医治了耶利哥城的水，那城的水好了之后呢就不再使人死，地也不再不生土产啊。为什么沿海死海的水是有病的？因为它没法里边有鱼。为什么亚拉巴是荒野？是因为它需要被医治了的水啊。第九节，将会有这件事发生，注意第九节开头是这样一个词，说一切有生命的物必挤满了这河水所到的所有地方，都必存活啊，必有极多的鱼，因为这些水流到那里他们就被医治了，每一样都要存活，就这些水所到之处。这里强调好，这个生命河的水流到哪里，哪里就有活着的活物，哪里就有生命，哪里就有鱼和活物。为什么呢？因为生命河的水流到的地方，人都这些生命都有活过来啊。有生命的活物呢就是被医治的人，注意哈，被医治的人。生命和河水的功效就是医治赦罪，生命树果子的那个功效呢，其实说过医治万民。医治是什么意思？医治就是赦罪，耶稣用神迹医治人，背后的真相是耶稣赦免那个人的罪恶，然后那个人可以在神面前永远的活着。所以说你看这接下来他不断强调医治活着，医治活着啊。然后呢，除了这里跟启示录相关，我们也要把它跟创世纪联系在一起，因为启示录提到新天新地，最早的时候提到乐园的时候，提到生命和生命水的时候是在什么？创世纪啊。你会发现哈，从创世纪开始就有生命水的河从伊甸园流出来，对不对？从涅河流出来，流向世上的列国，流向什么？东方人之地，对吧？雅各到东方人之地，对吧？然后该隐是什么？住在东方。到耶稣降生的时候，有东方的术士从东方来寻找耶稣。所以说你看到从创世以来，这水从圣所，从至圣所流出来， 在开始的时候是小河，深入到脚踝，然后逐渐向外扩张，成为大河，流向列国。所有被这个生命河的水滋润过的地方，就会有活物，就会有鱼，就会有人被医治、被拯救。因为这水所带来的是耶稣基督的福音，耶稣基督赦罪的福音，所有接受这福音的人就必永远活着，所有相信人子的人就必永远活着啊。而且呢，在这里从圣所流出来的水，它的原文是复数，这水也代表什么？上帝的声音。因为圣经说主神的声音、圣徒的声音，是吧？上帝福音的声音，圣经谈到14万4000人的声音，谈到耶稣的声音的时候，人子的声音，它都是用众水，好像众水的声音，是吧？声音如同众水，天上的声音哈，好像众水的声音，大雷的声音，弹琴的声音，是吧？群众的声音。所以说在每一个时代，从创世以来，上帝的福音通过这生命河的水，通过他的众圣徒的所传的福音，然后带给整个世界，传到东方人之地啊。所有接受福音的人呢，他就会被洁净，他就会被赦免，他就会成为活物啊。第十节，必有渔夫站在河边，从隐基底直到隐以格连，称为铺网之处，那里的鱼各从其类，好像大海的鱼极多。注意哈，上帝在起初造人，造天地万物的时候，造鱼的时候也说过各从其类，充满洋和海。在将来的时候各从其类，充满洋和海。而且你看这里，隐以格连，隐基底隐以格连是死海的岸边啊，死海的岸边。隐基底呢，是犹大支派南部的地方，靠近犹大的旷野，在死海，也是大卫躲避所罗的时候的地方。隐基底和隐格连呢，都在死海的西岸。在历史当中呢，从索多玛被灭亡之后，这个地方因为被咒诅，成为鱼类无法生存的沿海，但在末后必成为晒网之处，因为死海将被医治，其中将充满鱼。然后这个隐基底是什么？小羊的源泉。隐以格连是什么？小牛的源泉。这两个地方它的名字当中均含有源泉，预表着生命河的水将来要涌流出来，医治这个地方。所以说，当没有生命的沿海被生命河的水注入的时候，它就从被咒诅的死亡没有生命的海变成充满活物的、充满鱼类的海。将来的世界，死海必被医治，其中充满鱼类。在将来的世界呢，这些鱼类就是活人，就是耶稣所说的得人如得鱼的渔夫所打捞上来的得救的人。然后曾经的荒野，就是南部的荒野沙漠地区，也要成为充满生机的地方。沿海的鱼会像什么地中海、大海的鱼一样多啊。十一节，但是沼泽和洼地不能被医治，将成为产盐之地。这里呢很好理解，不接受福音、不能认罪悔改的，他就不能被医治，不能得救，他就是沼泽洼地啊。被医好的人呢，就是罪得赦免进入永生的人。不信福音、不被医治的罪恶不得赦免的人，他就没有永生，将来人往两个地方去，一个是圣城，一个是硫磺火湖。去圣城的都是病治好的，去硫磺火湖的都是罪没有被赦免的啊，盐碱之地、硫磺火湖之地。因为他们顽梗不化，至死不改啊。那些犬类、行邪术的、淫乱的、杀人的、拜偶像的，并一切喜欢说谎的，他们的份就是丢在硫磺火湖里，这是第二次的死啊。耶稣也说过，将来一群人必赶到外面的黑暗去，在那里必就哀哭切齿。你看在将来新天新地，有圣城，有被医治的沿海，还有成为绿洲的荒野地带，但是还有什么？还有盐碱之地啊。 心天心地和地狱呢都会被永远保留，成为两种人的去处啊。十二节，在河这边，在河那边的岸边上必生长着各类可做食物的树木，它的叶子不会枯干，果子不会断绝，它每月结出熟的果子，因为它的水是从圣所流出来，它的果子必成为食物，它的叶子必成为医治啊。启示录二十二章，生命河的水从神和光的宝座流出来啊，生命树结十二样果子，每月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为医治万民，此后没有咒诅啊。它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这生命树都预表耶稣啊。得胜的呢，就是能够进入新天新地的圣徒，就是住在圣所以及一切生命河所延伸的地带，他就有机会在生命河的两岸吃到生命树的果子啊。所以说你看前面这个食水变甜就是医治，海水变甜就是医治，不断的在强调医治。医治是什么？医治是赦罪。而且你看这个以西结这个关于新天新地的意象当中，你对比起初创世纪第二章，你会发现啊，在创世纪第二章呢说得很清楚，神耶和华神造了一个建了一个伊甸园，然后神修理看守，神使各样的树木从地里长起来，可以悦人眼目，其上的果子怎么样？好做食物，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树，有河从伊甸流出来滋润那河子，然后分成四道。你要注意其中的联系，所有被生命树滋润的树，你会发现最后它上面的果子都可以作为食物，都可以医治。在起初的时候，什么？有一棵生命树，周围是什么？其他可做食物的那个树，但在末后的时候，只有生命树，都是生命树，啊！而且呢，会得到完全的赦免，完全的医治。而且你对比起初和末后，到将来的时候，伊甸园中神乐园中不会再有分别善恶树，也就意味着圣徒不会被欺骗，不会被 PUA， 因为魔鬼和假先知蛇已经被丢在硫磺火湖里，在将来不会有骗子假基督徒和谎言在欺骗。所以说你看过去现在将来啊，所以说你要好好的信耶稣，要靠着主努力进入将来的世界，因为将来的世界没有咒诅，没有谎言，没有奴役，没有罪恶，只有永生，只有圣洁。好，我们接下来一起读一下四十七章的十三到二十。
主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照地的境界，按以色列十二支派分地为业，约瑟必得两份，你们承受这地为业，要彼此均分。因为我曾起誓应许将这地赐予你们的列祖，这地必归于你们为业。地的世界乃是如此，北界从大海往希特伦直到希达达口，又往哈马比罗他西伯连到浩南边的哈萨哈提干，这样境界从海边往大马色地界上的哈萨以南，北边以哈马地为界，这是北界，东界在浩南大马色基列和以色列地的中间，就是约旦河，你们要从北界连到东海，这是东界，南界是从他马到米利巴加利斯的水，连到埃及小河直到大海，这是南界，西界就是大海，从南界直到哈马口对面之地，这是西界。
好，我们看十三节到二十节。十三节二十节呢，讲到在新天新地当中应许之地的边界和范围啊，在民数记三十四章呢提到在出埃及的时候就如何划定了这个应许之地的这个范围，在约书亚记第十章，约书亚记十五章呢也有啊，还有啊，在列王记上，在所罗门的时代呢，所罗门统管诸国，从大河到腓力士地直到埃及的边界，对吧？从哈马口直到埃及小河，在列王记第四章和第八章，我们看到这里的边界呢，与历史上神跟以色列划分的边界以及所罗门时代的边界，它的大体范围是相似的。也要说那时候，尤其在所罗门时代，为什么有那一个极其昌盛的国度？但是暂时的，神让我们看一眼将来世界的影。所罗门的国度 是将来天上国度的影，有相似之处，但是呢它存在的时间并不长啊。你真正的仰望呢是将来的世界啊。十三节，主耶华如此说，这地界就是你们必要承受为业的，按照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约瑟两绳，注意哈，两绳就是两两份的意思，过去用绳丈量嘛，羊一绳是一份，两两绳是两份啊。在启示录当中哈，你看启示录二十一章啊，那个新圣城新天新地啊，从天上降下的新圣城耶路撒冷，它有十二个门，门上十二个天使，门上写着十二个支派的名字啊，也就是说圣城是按照十二个支派设计的，连门都是这样设计的啊。在启示录第七章谈到受耶稣印记的那十四万四千，就是在每个支派它的数目的时候，就告诉我们那些能进入新天新地的，在新天新地有产业的那些人，虽然来自各方各族啊，来自世上的各方各民族，但是他们都要归于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他们是按照旧约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的数目被数算的啊，被数算的。也要说得救的基督徒与以色列旧约得救的十二个支派的基督徒，他是同属一个根源啊，同属亚伯拉罕这个根源啊，他们都是通过献祭，通过耶稣钉十字架把血洗净的，因为献祭和十字架是一回事啊。在这里提到了约瑟得两份，看民数记十三章哈，以法莲支派，约瑟的子孙属以法，还有属马拿西支派的，他被单独列到两个支派。在启示录当中哈，约瑟的两个后裔都列在其中哈，马拿西支派一万两千，约瑟支派一万两千啊，取代了被删除的什么但支派啊。在创世纪十八至四十八章当中呢，神通过雅各呢对约瑟祝福啊，说以色列又对约瑟说，我要死了，但神必与你们同在，领你们回归你们列祖之地，并且从前我用弓用刀从亚摩利人手下夺下的坏地我都赐给你，使你比众兄弟多得一份，对吧，多得一份。然后我们再去参考旧约圣经里面对约瑟的这种双倍的祝福是为什么。在创世纪四十九章说过，弓箭手将他苦害，向他射箭逼迫他，但他的弓仍然坚硬，他身手敏捷，因为以色列的牧者，以色列的磐石就是雅各的大能者。这些祝福必临到约瑟头上，临到那与弟兄迥别之人的头上。在申命记三十三章也强调，这些福必归于约瑟的头上，归于那些什么与弟兄迥别。约瑟为什么蒙受大祝福？因为约瑟在雅各的十二儿子当中，他代表着为义受逼迫，以及比其他的众兄弟在神家付出的更多啊，在信心恩赐以及劳苦上超越众弟兄啊。我们留意耶稣的两个比喻啊，一个是一千两、两千两、五千两啊，还有一个是也是个做买卖的比喻。在这两个比喻当中呢，那些比众仆人更尽心侍奉主人的那个仆人啊，拿五千赚五千，是吧，这样的人呢，在主人来的时候，在交账的日子，他要夺更多的赏赐，是吧，夺过那一千来给那一万的啊，他已经有了怎么办，你看后面说什么，因为有的还要让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都要夺去，是吧，说主他已经有实定了，主人说我告诉你，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啊。所以说呢，弟兄姊妹，在这里呢谈到将来赏赐的时候，谈到产业的时候，谈到将来的时候，其实大家要明白一点，像约瑟一样比众使徒比众门徒在神的家更有信心侍奉更多更多奉献更多劳苦的人，他在新天新地按照耶稣所定的原则，他的赏赐他将来的所得要更多，这个没办法啊，付出的多，真正的坐在主身上，那所得的就要多。所以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呢，保罗说啊，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宠的，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突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原不是我的，神的恩与我同在。首先从外在来看呢，这类人呢，他确实格外劳苦，但是他的恩赐也大， 神给他的祝福也大，但是他做的也多啊。那什么都不做的不但没有赏赐，那黑心的不爱听从神的不但没有赏赐，连天国也进不去啊。十四节，你们继承，你们要继承他为产业，个人要如同他的弟兄啊。我曾举手就是启示，将他赐给你们列祖，迁所落的这地必归你们做产业。这是用迁，用神的旨意选择的产业。所以说你要注意哈，关于赏赐，关于在新天新地的产业，圣经有两个原则，其实不冲突。一个是刚才讲到的啊，迥别于弟兄的，多劳苦的人多得。另外一个是什么呢？你看这个马太福音25章那个才干的比喻，5000两、2000两、1000两，0-5000的拿去做买卖，另外赚了5000，0-2000的也照样赚了2000。到交账的时候怎么说呢？都是忠心良善的仆人。这里呢就符合这里所说的，往上一点，个人如同他的弟兄，和本翻译成均分啊，其实不矛盾啊。在新天新地呢，多付出的肯定多得赏赐，但是所有忠心的人呢都有赏赐，大家明白哈？多付出的多有赏赐，但是只要是忠心的都有赏赐，都有赏赐。照着与他弟兄一样的标准，2000两的照着5000两的标准啊。所以说你弟兄怎么从创世纪起一直在不断的记载，神发誓要赐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产业，指的就是新天新地，对吧？新圣城耶路撒冷，这是赐给得胜之人的产业。在启示录21章说，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为业，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啊。15节说，这地的边界是这样，北边从大海西特伦的道路进入西达达，看一下地图吗？上北下南左西右东啊。然后呢，从这个地方流出来，是吧？看到这个犹大和便雅悯支派中间这个利未人之地啊，利未人之地这一块中间有个祭司之地，这是圣所，是吧？从这流出来嘛，对吧？这里北边、南边、西边、东边啊，这样一个啊。我们看这个西特伦和西达达。希特伦在这个地方，应许之地的最北边，这是哈马口，这个是什么？西达达，这个地方啊。你要对比一下民数记34章7节，你对比一下哈，看到没有？你要对比一下，它北界有什么相似的地方，还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啊？19节，哈马、比罗他、西伯莲。就是大马士革与哈马边界之间的哈萨提，就是通往哈浩兰边界的哈萨提干。看到没有？哈马、西伯莲、哈萨提干，这一地方是浩兰啊，就是这一块啊，这一块。这些地名去看一下。17节，要这样，境界从海到哈萨以撒，哈萨以南，北边大马士革的边界就是哈南的边界，再向北就是北边的极处，这里原文是极处嘛，就是边缘指，这有个哈萨以南，就涌泉村的意思。这里讲到这一块，看到没有，是吧？这一块，这不比罗他、大马士革。是吧？哈萨以南，啊，啊啥？哈萨以南，这个北部的边界呢，在48章第1节，啊，从西特伦呢到大马士边界上的哈萨以南，这个是给但支派的地界，但支派在应许之地的最北面，啊。18节，至于东边的边缘地带啊，在浩兰和大马士革之间，基列和以色列之间，约旦河，你要从边界量到东海，东边的海，就是东方的 东方的这个极处边缘，听到吉利哈。我们看这里哈，东边哈，东间呢，大概就是中间这一部分，这一侧都是东边，然后这里是什么呢？东边这个海嘛，沿海，是吧？基列，这也是北国曾经的北国以色列的地带，啊，这一块处。你对比民数记三十四章，看看有没有相同和不同的地方，啊。这里呢，在民数记的时候提到，它主要指约旦河东日出之地的那些产业，啊。十九节，至于南方的边缘地带，从他玛到米利巴加里斯的水。就是那河埃及小河通往大海地中海南地南部的边缘地带啊，再那么多往上再往上再放大放大放大、哦、不缩小缩小，你看到没有，南部的边界就从这里，你看它是这样下来的，这里哈，这里是南部的旷野，他玛看到没有，旷野，然后这里这个地方很有名哈，米利斯、米利巴、加底斯，啊，然后这个地方是地中海，这一块是南界，啊，我们来看，南部的边界呢，在以西结书四十八章二十八节是分给加德支派的，加德支派啊，从他玛到米利巴、加底斯的水延伸到埃及小河，直到大海。知道埃及小河。接下来呢，我们重点讲一个地方，看这里，就是这个米利巴加底斯后边加一个词叫什么水啊？你要知道它为什么加这个词叫水啊？往上，因为在历史上的在历史上这个地方曾经发生过应该是两次非常有名的事件啊。一开始的时候在民数记二十七章叫什么，叫加底斯米利巴水，这是叫什么，叫米利巴加底斯水啊，米利巴加底斯水啊，而且在这里保留了这个水字啊。在出埃及记十七章呢，以色列人呢在开始的时候按照耶和华的吩咐从寻的旷野往前行到利非定安营，因为上帝试验他们没有水喝，然后他们就争闹，他们说的一句话你今天也可以听到，一起来念。
所以摩西争闹说给我们水喝吧，摩西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与我争闹，为什么试探耶和华呢，百姓在那里甚渴要喝水，就像摩西发怨言说，你为什么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和我们的儿女并牲畜都渴死呢，摩西就呼求耶和华说，我向这百姓怎样行呢，他们几乎要拿石头打死我，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手里先前击打河水的杖，带领以色列的几个长老从百姓面前走过去，我必在河里的磐石那里站在你面前，从磐石里面水流出来，使百姓可以喝，摩西就在以色列长老眼前这样行了，他给那地方起名叫马萨，又叫比利巴，因为以色列人争闹，又因他们试探耶和华说，耶和华是在我们中间不是。
你要注意哈，这个地方为什么有名，因为在这个地方发生的一个事件，就是以色列人试探神说上帝是不是在我这儿，我们到底有没有走对了，这道是不是真的，是不是信错了，对不对。还有民数记的二章，这个发生在就是在这个米利亚死了之后啊，一起来念。
正月间，以色列全会众到了寻的旷野，就住在加利斯，米利亚死在那里，就站在那里， 贵州没有水喝，就聚集攻击摩西亚伦。百姓向摩西争道说，我们的弟兄曾死在耶和华面前，我恨不得与他们同死。你们为何把耶和华的会众领到这旷野，使我们的和牲畜都死在这里呢？你们为何逼着我们出埃及，领我们到这坏地方呢？这地方不好撒种，也没有无花果、葡萄树、石榴树，又没有水喝。
你看到这言论吗？是不是很耳熟？对不对？我们还不如回去过去两年呢，对不对？最后上帝也给了，也给水了，啊！但是你往后看，读这里。
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因为你们不信我，不在以色列眼前尊我为圣，所以你们必不得领这会众进我所赐给他们的地区。这水名叫米尼巴水，米尼巴就是争道的意思，是因以色列人向耶和华争道，耶和华就在他们面前显为圣。”
也就是说，这场争道事件最终导致，不但这些人、这些抱怨的人进不了应许之地，连摩西和亚伦也没有进去。啊，这水名叫米利巴水，就是争闹的意思，因不信而争闹，因怀疑而争闹。在民数记20章23节到29节说，亚伦归到他的列祖那里，他必不得进入我所赐给以色列地，因为在米利巴水，他违背了我的命。那些人是因为抱怨不信，而摩西和亚伦是因为什么？被这些抱怨和不信影响，导致说话犯罪。啊，在申命记32章，一起来念。
你必死在你所生的山上，归你列祖去，像你哥哥亚伦死在何尔山上，你归他的列祖一样。因为你们在寻的旷野，加利斯的米尼巴水，在以色列人中没有尊我为圣，得罪了我。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地，你可以远远的观看，却不得进去。
这里又提到米尼巴水，没有尊神为圣。所以只能看不能进去啊。所以说这个事情它非常严重，你要注意哈，在新天新地当中仍然保留了这个米利巴加里斯水，你要知道为什么？因为属于神圣之地的边界都被生命河的水滋润，其中充满活物，但是不被滋润的就是圣地以外的境界，被称为什么洼地和泥泞之地，只能产盐。也就是说这里呢，不单让我们看在旧约的时候，在出埃及的时候发生的事情，就是这些人已经到了应许之地的边界，但是因为不信不得进去。在将来那些不信的在教会发怨言的，他也要卡在这个地方，不能进新天新地。教会的讲道，教会对圣经的解释，教会做出的指示，如果里面没有淫乱，没有贪财，没有偶像，没有弟兄姊妹之间的没相爱，你就要顺服。你不要总说走错了，我觉得走错也没根据，好像走错了还不如过去，对吧？还不如我在埃及当奴隶的时候，我那时候奴隶当得好开心，有幸福的奴隶童年，幸福的奴隶青年，还想来个幸福的奴隶老年。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要思想个问题，为什么圣城有边界，为什么生命河的水它不是把整个都滋润，它只有这些地方，为什么其余的地方要成为盐碱之地，为什么这个应许之地的南界要卡在这个米利巴加里斯水这个地方，就是上帝告诉我们，像谁这种说的不信的、胆怯的、淫乱的、拜偶像的、喜欢说谎的都不得进入那城。你淫乱贪财拜偶像说谎，你不得进新天新地。你不信，你抱怨真理，你抱怨教会那从神来的那些领受，你也不能进去。当然如果教会里其他信的弟兄和牧师被你搅乱，那他们也没有进去。所以你的不信会害死所有人，你的不信不单你自己进不了新天新地，进不了天国，你会把教会所有人害死。这就是为什么在谈到新天地的时候，为什么要提到这个地方，为什么要加一句米利巴加里斯水， 为什么加个水呢？你想到这个问题没有？因为让你想想过去曾经发生的事情。在出埃及的时候，那抱怨的人、不信的人、想要返回埃及做奴隶的人，他不得进入应许之地。在将来，不信的、胆怯的、贪财的、拜偶像的、淫乱的、一切喜欢说谎的，都不得进入新天新地。你要谨慎自己的言行，你在教会要谨慎自己的言行，免得你进不去新天新地。弟兄姊妹，这不是一个笑话，这是笑话吗？这不是笑话，这是笑话吗？所以不要当成个笑话。进不了天国不是一个笑话。你努力了一辈子，奉献了一辈子，连家人都舍了，连一切都舍了，最终卡在了米利巴加利斯水这个地方，你何等悲，何等可怜啊！所以这要成为一个警戒啊。至于西边的边缘处极处地带，到大海就是地中海，从边界到哈马入口的对面，这是西边的基础。从这个地方都算西哈，这一块哈马口，然后一直到这里，整个，啊，然后呢，民数记36:34第六节，西边要以大海为界，这就是你们的西界。这里讲的更详细，所以说我们需要注意哈，这里这个以西结书这里所划定的新天新地的这些边界，你会发现比以色列人出旷野的就是申命记四，就是那个民数记34，还有所罗门时代所颁布那个边界，它大体范围是相等的，但是里边多了很多细节，你注意到没有？这些细节让你想一想，沿海如何变成有生命的海，对不对？荒野之地如何成为绿洲，以及米利巴加里斯水这个地方所带来的海，就是关于能不能进天国的海。另外你会发现这里很多地名，刚才那几节它是在一个边界，其中有另外一个边界的城市，它很多地方是挨着的，就像以西结书48，每个支派的边界挨着另外一个支派的边界，看到没有？在新天新地，大家同为一体，彼此相连，就像基督伯一样，啊。好，我们一起读一下47:21-23，就是最后一部分。
你们要按照以色列的支派彼此分着地，要研究分着地为业，归自己和你们中间寄居的外人，就是在你们中间生养儿女的外人。你们要看他们如同以色列人中所生的一样，他们在以色列支派中要与你们同得地业，外人寄居在哪支派中，你们就在那里分给他地业，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好，我看21:21-23，你们要分配这地，这地要属于你们，按照以色列支派分，前面也说了47:13，按照12个支派分，14按照支派分，对吧？按支派分，啊，22，事情是这样的，你们要为自己将铅落在产业上，也是把铅拆过去，归于你们，也归于那些在你们中间居住的寄居者，就是那在你们中间生了后裔的，他们要和你们一起去把铅落在产业上，在以色列的众支派中，撤迁落在产业上，表明这是神的旨意，上帝安排的，对不对？进天国，神的旨意嘛，按神的旨意谁可以进去？通过撤迁把产业分给以色列人，分给在以色列中寄居者，这是神的旨意。这些寄居在以色列的这些寄居者将来可以享受跟以色列人一样的权利和地位，就是拥有永恒产业啊。以赛亚书56说，一起念，
谨守安息日，不遵守，岂止谨守而不作恶，如此谨守的人便为有福。与耶和华联盟的外邦人不要说，耶和华必定将我从他民中分别出来。还有那些与耶和华联盟的外邦人要侍奉他，要按耶和华的名做他的仆人，就是凡守安息日不干饭又持守他约的人， 我必领他们到我的圣山，使他们在祷告我的殿中喜乐。他们的燔祭和平安祭在我坛上必蒙悦纳，因我的殿必成为万民祷告的殿。
那些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将来在新天新地必有产业，因为他们谨守聚会，且禁止自己的手不作恶。这些人的特点是他把自己的后裔生在以色列人中间，就意味着他要让他和他的后代把这里永久当做自己的家。他们遵行神给以色列人一切的教训。另外一个谈到外邦人的时候，以西结书既说过心与耳未受割礼的外邦人不可进入，身心未受割礼，然后也说过受过割礼可以吃逾越节羊羔的那些寄居者。在出埃及记十二章讲到逾越节的时候，逾越节的定律是这样，外邦人不可吃，对吧？银子买的受了割礼可以吃，奴隶银子买的就是完全顺服的，寄居的和工人不可吃。若有外人寄居在你们中间，愿向耶和华守逾越节，他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才容他来前来遵守，他也像本地人一样，但未受割礼的不可吃这羔羊。本地人和寄居的你们中间的外人同归于尽。在新天新地当中，有产业的外邦人必须是受过割礼可以吃逾越节宴席的人。在以西结书44章说过，身心未受割礼的外邦人永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不是什么人都可以进入，身心必须受割礼，必须得到羔羊的赦免。如果不是这样，没法进入新天新地。如果不是一个认罪悔改、真正相信的人，他没法进入新天新地。23节，事情是这样，按照支派，就是寄居者所居住的，和他在一起的，你们要将他的产业给他，这是主耶和华的话。按照支派什么意思呢？这些寄居者又不再被算作外人，乃是被算作12个支派的，就像启示录第7章，从各族各方各国来的信耶稣的，被洁净的，他被分配在12个支派当中，是不是？一共144000，每个支派12000，且是按照以色列的境界，按照以色列的支派，你看47章13、14节，让他们承受为业。他们要承受为业。所以说大家要知道一个问题，什么叫以色列家？就是创世以来所有因信称义，因耶稣的宝血而赦免，身心已受割礼的得胜的圣徒。他们就像启示录的意象当中，没有沾染淫乱，没有谎言，圣洁，敬畏上帝，爱弟兄姊妹如同自己，口中也没有那些如同米利巴加里斯水那里抱怨的那种不良言论。以色列全家就是从创世以来所有得胜的圣徒，得胜的圣徒名字要记在生命册上，被列在以色列12个支派当中，且拥有永远的产业。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为业，他们要做我的民，我要做他的神，这是主说的。所以呢，弟兄姊妹，在这里的时候，我们看到在新天新地当中应许之地的全貌，住在其中的人不分血统种族，只按信心得胜来分，并且只有被洁净的人可以进去，唯独盐碱之地不信的、胆怯的、淫乱的、拜偶像的、贪财的，以及一切喜好说谎的，都不得进入那城，都不得进入那城。耶稣说你们要努力进神的国。好，弟兄姊妹们到这里，有神祝福。